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4号星期四，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白宫表示，聚焦乌克兰局势并不分散拜登政府应对中国挑战的注意力以及系资源投入。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三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表示，美国政府在每个领域都有专业人士，他们同时在这些领域的工作。沙奇说，在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国家安全团队，每日都有一整个的团队聚焦亚洲事务，他们并不处理与乌克兰战争有关的事情。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们能够同时做多件的事情，同时展开多层次的外交。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开始大举入侵乌克兰以来，当地的局势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亦都是白宫、国防部以及是国务院每日的聚焦点。一些的观察人士担心，美国会被拖入一场同俄罗斯较量的欧洲安全危机当中，进而会分散对中国的战略关注。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上个月警告话，我们不能够移视线，我们希望同中国有一个是怎样的关系，并且因此而作出战略性以及是深思熟虑的选择。你们知道这个是很重要，中国对我们的经济多方面的影响将会远比我们今日对俄罗斯采取的应对措施是更加重要。而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最近亦都表示，虽然俄罗斯对世界秩序的构成严重的威胁，但是中国依然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芬兰总理桑南马林表示，芬兰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而不是几个月里面决定是否加入北约。马林星期三在斯德哥尔摩同瑞典首相共同出席了一场活动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述。在俄罗斯以24号发动全面入侵乌克兰战争之后，芬兰和瑞典民众对放弃中立立场并且加入北约的看法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这两个国家都是北约组织的密切合作伙伴，但是马林表示，从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可以清晰地提出北约伙伴和成员之间的重大区别。他说，除了依照北约宪章第五条的规定，集体防御条约获得北约提供的威慑之外，我们别无其他的安全保障。芬兰和俄罗斯交界长达1300公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同苏联发生过军事冲突，但是后来一直保持军事中立。马龙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改变了一切，虽然如此，各个政党在议会当中就芬兰是否加入北约形成共识依然是很重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最近表示，如果芬兰和瑞典提交申请，他们可以很快速入盟。美国一名资深官员表示，上星期的北约成员国部长级会议讨论了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话题，这位官员说，北约的大门是敞开。而俄罗斯警告表示，如果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俄罗斯将会调整军事部署。美国在星期三表示，正在向乌克兰提供有一批8亿美元的武器弹药以及其他的安全援助，以帮助乌克兰在乌东地区抵抗俄罗斯的猛烈攻击。美国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通话，将运送新的军援的消息是话给泽连斯基知。拜登随后在一项声明当中表示，乌克兰军队利用我们的提供的武器，令到俄罗斯军队是带来了毁灭性的效果。他说，随着俄罗斯准备加紧对顿巴斯地区的攻击，美国将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自卫能力。在拜登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以及更多的直升机之前，泽连斯基在一段视频当中呼吁更多的武器，好让自由的武装强于暴政。没有更多的武器，这个将会成为永无止境的流血，将会扩散凄惨、苦难以及破坏。拜登表示，西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在维持他们抵抗俄罗斯入侵的战斗当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他已经帮助确保普京未能够实现他们征服以及控制乌克兰的最初战争目的，我们现时是不能自息。而在拜登宣布新的军援的同一日，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以及是爱沙尼亚四国的总统在星期三访问了基辅，以声援乌克兰。四国都是同俄罗斯接壤的北约成员国。一日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誓言将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的攻势进行下去，直到全面完成任务为止。 四国领导人担心，假如乌克兰沦陷，俄罗斯紧接落嚟有可能系攻击佢哋。佢哋乘坐火车抵达乌克兰嘅首都基辅，会晤泽连斯基总统。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三呼吁中国利用佢哋对俄罗斯嘅影响力嚟结束乌克兰战争。佢警告话，北京未能够采取行动，将影响佢同嗰啲团结一致反对俄罗斯入侵嘅国家之间嘅经济关系。耶伦响大西洋理事会主办嘅一次活动上边发表讲话时候表示。
The world's attitude towards China and its willingness to embrace further economic integration.
世界對中國的態度以及他們進一步擁抱經濟一體化的意願，很可能會受到中國對我們呼籲對俄羅斯採取果斷行動的反應的影響。他說，如果中國現時不尊重主權以及領土完整的原則，而當他們重要的時候，就不能夠指望國際社會在未來尊重他對這些原則的呼籲。耶倫說，中國最近確認了與俄羅斯的特殊關係，我是熱切地希望中國使這種的關係產生一些的積極的事，幫助結束這場的戰爭。目前仲係唔清楚中國政府會對耶倫嘅講話作出任何嘅反應。紐約東區聯邦檢察官皮斯星期三下午向紐約對記者表示，紐約市地鐵星期二重大槍擊事件嘅嫌疑人已經係被逮捕，並且被指控犯有一項聯邦恐怖主義罪。響警方收到一個嘅舉報線索之後，62歲嘅詹姆斯響曼哈頓嘅東村係社區被逮捕。據《紐約時報》報導，佢被捕嘅時候冇反抗。紐約市長阿當斯響市長官邸格雷西大廈表示，我哋嘅紐約同胞們，我哋係捉住咗佢。感染咗新冠病毒嘅阿當斯目前正在係市長官邸係隔離康復。據說，在地鐵列車駛近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第36街車站的時候，詹姆斯在車裏面釋放煙霧彈，隨後對其他的乘客開槍，有10人被擊中，其中5個人傷勢危急，但情況穩定，所有的受害者預計都是沒有生命危險。在4月18日之後的至少15日內，民航客機入公共交通的乘客仍然必須要戴口罩，現行的口罩令原定4月18日到期。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星期三宣布将口罩令延续到5月3日。疾控中心表示，有必要对最近因为 BA.2 奥密克戎变种造成的病例上升进行评估。交通运输系统实行的口罩令从2021年2月起一直是执行到现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香港特首宣布第一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学者忧虑新特首上台之后推出全民强检。香港第五波的新冠病毒疫情持续放缓，星期四录得1043宗的确诊，连续五日新增少过2000宗确诊个案。特首林郑月娥公布多项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包括下个礼拜四起限聚令放宽到4人，餐厅食肆恢复晚市堂食，重开健身室、美容院等营业场所。不过林郑月娥未有回应几时推行全民强检。有学者忧虑香港的防疫政策受到意识形态影响，7月1日新特首李家超上台之后，可能会跟随中国大陆的做法推动全民强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爆发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超过4个月，单日确诊个案一度超过7万宗，至到3月底疫情逐渐放缓，确诊数字回落到4位数。星期四即是4月14日录得1043宗确诊，连续五日新增少于2000宗确诊个案，亦都是连续3个星期确诊数字少于1万宗。累计第五波疫情录得超过119万宗确诊，8789宗死亡个案。特首林鄭月娥星期四在抗疫例行記者會公布多項第一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包括下個星期四即4月21日起限聚令由2人放寬至4人，解除私人場所跨家庭聚會禁令，重開由1月初被關閉超過3.5个月的健身室、美容院、電影院等營業場所，並且會重開宗教場所、博物館和運動場等康樂文化場地。 林鄭月娥表示，每一次考慮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的決定都非常困難，因為要平衡香港的公共衛生和經濟發展，但是不可以因為每日仍然有超過1000宗確診個案就不重開營業場所，否則會嚴重影響香港經濟。林鄭月娥表示，關閉營業場所和禁止餐廳食肆、晚市堂食等社交距離措施，並不是要懲罰這些場所的營業者，而是要減少市民出行的人流，減少病毒傳播的風險。她認為這些措施有成效，而香港疫情已經從高峰回落，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是平衡風險管理的決定。她坦言，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之後，確診數字可能會回升，不過香港成年人的疫苗接種率已經超過90%，他本人星期四亦都會接種第四針新冠疫苗，相信疫苗接種普及等的措施可以平衡放寬社交距離的風險。林鄭月娥又表示，香港政府已經準備好應付下一波新冠病毒疫情，因為方艙醫院等隔離設施和新冠疫苗的接種率已經較去年大幅提升。林鄭月娥早前表示，等到確診數字回落到三位數，可能推動全民強制檢測。不過她回應記者提問的時候，只是重申港府沒有放棄全民檢測，但是沒有公布詳細計劃。上海近日疫情严重，当地政府采取严厉的封城措施，推行多次强制全民核酸检测，但是确诊数字不跌反升，连续多日录得超过20000宗阳性个案，多区出现行政混乱，包括物资配给错乱、粮食供应不足、居民就医困难等，严重影响上海市民的经济和生活。林鄭月娥星期三，即是4月13日在例行抗疫記者會，被問到上海的社區組織比香港緊密，但是都出現封城強檢的混亂情況，如果香港推行封城禁足強檢，會不會出現同樣的混亂情況？有沒有慶幸三月叫停香港的全民強制檢測？林鄭月娥沒有正面回應，只是重申香港和上海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第五波疫情能夠體現中國對香港的關愛。
香港抗疫就以我們的實際的情況來到考慮，但是無論在香港的抗疫或者上海的抗疫，最大家睇到咧，就係嗰種大家去遲緩一個地方嚇，我哋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嘅部分。上海當然亦都係國家嘅一部分。只要喺中華人民共和國裏面任何一個城市、任何一個地點發生咗呢啲大型嘅公共衛生嘅危機咧，各個省市喺中央嘅領導之下咧，都係會奔走去那個地方呢來到去支援。今次香港就看得很清楚國家對我們的關愛。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洛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 林鄭月娥星期四只是公布第一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的安排，但是仍未公布第二和第三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的路線圖，亦都在全民強檢這個問題上含糊其詞。他估計林鄭月娥遇到很多的壓力，令到他沒辦法做最後的決定，甚至連提出討論的空間都沒有。
咁而家嘅做法就係好明顯，就係邊個大聲啲，邊個壓力大啲就做。我特別令我覺得唔安樂嘅，都係甚至可以話反感嘅地方，就係呢個政府而家嘅態度係好賴皮。戲院你要賣爆谷啊？你哀求咗我啊？咁咪俾你賣咯。不過你要打三針啦。嗱，呢啲咁嘅討價還價咧，係反映到一個政府嘅失敗，其實失效，而唔係反映到一個政府咧，佢想表現話自己係主體責任啊嘛，係佢可以話到事，可以負到責，都可以安排好曬啲嘢，係完全係冇俾到市民任何嘅一個信息，乃至到信心咧，佢知道自己做緊乜嘅，咁所以你令嘅市民失望乃至絕望咧，亦都完全係可以解釋得到咯。
陈家洛表示，上海封城强检造成民众缺粮、物资供应不足等乱象，反映中国大陆的防疫政策意识形态挂帅，只是靠口号，到真正落实的时候问题重生。
咁而似乎连上海的居民都是完全是没有准备，甚至乎你见到呢很多即是殴斗打斗抗拒的情况出现。食物供應鏈亦都出現了問題，有多封區的時候咧，似乎都是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情況。要去入檢疫隔離設施的上海的即係居民，亦都係覺得咧件事係同佢哋嗰個期望咧差天共地。咁呢個就係所謂為政者或者係負責政策的人，平時有冇唔係話有冇準備，有冇去做思想的準備，有冇去做一個教育灌輸，有冇做文宣？而是真的有沒有是很虛心而是很誠懇地去想通整件事，才好去做他們最喜歡做的，就是口號帶著一切來到去做一個運動型的一個防疫的攻略。這種運動型的防疫攻略呢，是很將自由一般的老百姓的個人的尊嚴福祉擺得很低。
陈家洛分析，上海封城强检出现的乱象已经持续超过两个星期，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完全没有放宽动态清零的政策，反映北京意识形态主导防疫完全不会动摇。
北京没有任何的丝毫的迹象显示会去动摇他那种意识形态主导底下的即封城的管控的措施。这个也是中国共产党做的方法，就是靠意识形态加动员组织力，然后就去即高压啦，种种的方法夹埋一起用呢，来对付可能是觉得同政府不同意见的民众或者地区城市的睇法。咁我不能够排除，就呢亦都是即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前要去展现出他那种的独当一面完全是不受挑战那种的绝对领导的身段和姿态。咁用上海这个例子去证明给大家看，无论有几困难，无论有几不同的意见，无论是大家几不喜欢都好，他说了一，没人会可以说到二。
陈家洛忧虑香港的防疫政策受北京的意识形态影响，7月1日首李家超上台之后，可能跟随中国大陆的做法推行全民强检。
因为在这个全民强检的问题上，不是一个新的议题，而在过往大半年有多个讨论，经历过上海的情况之后，大家也有更加清晰的一个掌握，是吧？那更加多的保留，更加多的质疑是会出现的。咁啊，即係但係喺一個咁嘅鐵一般嘅板塊當中，即係李家超立法會選舉委員會加埋啲嘅即係外國嘅團體等等，一路咁即係高壓地夾住底下咧，可能到最後咧，佢可能要做一個咁嘅決定，我哋都係要承受啊，即係個代價都會好高昂，這個係值得去憂慮的地方。咁但係即係政治上嘅信息就係話，如果佢為咗表忠， 如果佢要話佢點樣同林鄭月娥不同之處咧，就係、是、佢全力以赴、全速推行呢個全民強檢，而出現任何嘅一啲即係亂象咧，佢嘅蜜月期咧就根本就唔會存在。
陈家洛又表示，如果香港实施封城全民强检，出现上海的乱象，估计国际社会可能会将香港等同于上海，对香港的经济带来严重的冲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惩教处表示，有相关的措施为香港入狱的抗争者去激化，字眼類似於新疆所使用的去極端化，引起關注。有色籌表示，在籌期間不斷看到重讚中國發展的影片，社工又嘗試改變他們的政治取態。學者批評懲教處採用的措施模式與新疆在教育營相似，務求令人不再反對及批評政府。如果國際社會不加關注，情況只會更加嚴重。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香港惩教署宣称，有因应因为2019年抗争运动横压或定罪的人士，评估他们的激进思想特征，帮助他们去激化。惩教署使用这些类似中共管治新疆曾经用过的字眼，令外界质疑香港监狱是否越来越走向新疆化。有色筹对美国之音指，囚禁期間相關人員會問他們在示威裡面做過甚麼，懷疑就是評估他們參與的示威有多激烈，並且在不同的情況都要觀看重讚中國發展的影片。受訪者不約而同都提到一套香港無線電視製作的影片。剛剛接管懲教署的署長黃國興回答立法會議員梁美芬的書面提問，指大量涉及嚴重罪行和思想激進的違法者被橫押或定罪，懲教署為協助他們擺脫激進思想和行為，重新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會指派專責的過案主管就多項激進思想特徵範疇對這些在囚人士作出評估，以識別每名在囚人士在去激化過程中的特殊更新需要。懲教署有三個更新計劃方向，包括認識中國歷史及國民教育、心理及價值觀重整、生涯規劃及家庭關係重修。署方說會為每名在囚人士配對合適的更新項目，訂立階段性目標，按部就班地去除其激進思維。懲教署說，截至二月底，約有250名在囚人士曾經自願參與上述的去激化更新項目，署方形容反應正面及良好。因為安全理由，受訪者要求使用化名，聲音亦經過處理。因為一宗社運案件服刑，現已被釋放的偉軍對美國之音說，在獄中有被邀請參加職業訓練小組，由非政府組織舉辦兩個小時的課堂，大部分用來教授求職技巧，但是最後的30分鐘就用來播放香港無線電視的節目《無窮之路》。那輯12集的節目在2021年製作並播出，講的是中國政府在偏遠地區扶貧的事例。
咁其實從職業訓練是很不拉間的，佢就講到話，即係大陸嗰啲就算是很貧困的人都很努力向上啦，佢咁樣美其名去咁樣做啦。
無線電視是香港其中一間最大的免費電視台，大股東是華人文化控股集團董事長、前中共上海市委副秘書長黎瑞剛。獄中亦都有其他國民教育的項目。偉軍說，囚犯在星期日會休息，可以看懲教署職員中央廣播的電影，但近期開始有些變化。
每次播電影之前呢，都會播一些 TVB 製作的大陸的那些，即是講大陸科技幾好啊，那些建築啊，交通好方便啊，好多夜色啊，咁樣嗰啲節目，佢就會加插咗喺播電影之前嘅大概半個鐘頭至九個字咁樣。
因為一宗社運案件服刑嘅小雨，亦都對美國之音話有類似嘅經驗。年紀較細嘅小雨被判入更新中心，話裡面的中央廣播會播放重讚中國的影片。 离开更新中心之后，小雨被安排到中途宿舍，要参加一啲小组活动。收睇嘅影片同样又系无线电视嘅节目《无穷之路》，仲有关于大湾区工作以及中国历史嘅影片。
都系睇呢啲片咯，细我哋同我上，所以就跟住有一排宿喺宿舍，有一排咧之后早咧食饭嗰阵咧。有一段日子是日日朝頭早都播啲中國有嗰啲科技好發達啊嗰啲片俾我哋睇咯，仲係重複重複咁睇咯，持續咗一段時間咯。
小雨話：更新中心入邊嘅社工會問佢唔少關於抗爭運動嘅問題。
有啲姑娘咧好八卦嘅，會問我其實做啲我做咗啲咩啦，有冇带啲咩装备啊，同埋点样睇呢个社会事件啊？又会问我哋有冇后悔啊？最八卦系到底实质上喺单案入面做咗啲咩咁样咯？
小雨话：有时社工同佢倾偈，佢以为唔系倾政治，但系结果社工又系同佢讲中国方方面面有几美好。小雨都要参加心理辅导小组，佢话有一份功课。是要求他写低犯法有什么后果，写低他人生有什么经历才会犯法，社工就叫他做事要三思而后行。
即是姑娘都知道我们换个思想，我是那边不再思想的嘛，但是都是说最主要就是不要犯法这样咯。
伟君说狱中有一些心理辅导和家庭关系小组，虽然这些小组不是专门为了因为社运事件入狱的人而设，但他有参与的小组在八至十个人入面有一半都是因为社运事件入狱。他说福利官会找因为社运事件入狱的人见面，说很希望帮助他们去听取对小组活动设计的意见，特别是年轻人，而不会找年纪比较大的政治犯。
可能他们会觉得后生就是激进派，
国际特赦组织曾经指有多达100万人被监禁在新疆境内的再教育营。中方曾经指再教育营是职业训练中心，给学员免费食宿，学习语言、法律和技能。现时正在参选香港行政长官的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曾经在2018年12月带团到新疆考察反恐设施。其后李家超表示新疆的反恐经验值得香港参考，他又说考察期间没有看到当地有违反人权的反恐工作，认为议员不应该戴有色眼镜，对制定反恐措施不可以偏听和偏视。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协调人裴伦德透过短信对美国之音说，惩教署的做法同新疆在教育营入面嘅行为恐怖地相似，将威吓伪装成激励，将洗脑伪装成再教育。佢话喺西藏同新疆打压意见嘅措施嚟到香港，而呢啲措施只会同中国共产党最差嘅措施越嚟越相似。佢认为呢个系严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但英国仲未有向中国问责，令英国人感到羞耻。日本明治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亦都对美国之音话，虽然程度上有所差异，香港惩教署采用的措施模式同新疆再教育营相似，务求令人不再反对同批评政府。
目的都是想用一些唱好中国大陆的情况去洗脑，亦都所謂嘅大陸裏面咧，對於啲新疆少數民族啊，或者係對於啲西藏嘅藏族咧，佢哋採用嘅手法咧叫做去極端化，咁亦都係包括咗啲類似呢啲做法喺佢哋嗰啲嘅所謂嘅教育班啊，或者係嗰啲再教育。
潘家偉話：擔心國際關注不足，會令情況更加嚴重以及正常化。
因为如果不停止咧，只会更严重，系唔会冇咗嘅呢啲做法。所以我觉得即系国际社会需要关注到，就系竟然连香港咁发达嘅地方，过往嚟讲法治叫做都有保障嘅地方，而家喺 在香港都竟然出現類似呢一種模式的做法咧，確實係好令人心寒，我覺得。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諾哲，倫敦報導。
如果台海開戰的話，中國會不會先亮出核牌去阻嚇美國呢？
俄烏戰爭中，俄國總統普京用核威脅作為阻止美國和北約干預的方式，不少人擔心這個可能會促使到中國在台海戰爭中裏面亦都會更早地就先亮出核牌來到拒止美軍的介入。不過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國防分析人士都普遍認為，身為核小國的中國不會傻到用自己的弱項去對上核大國的美國，加上中國的傳統武器，例如是東風 21D、東風26反艦導彈等已經具備阻拒美國的能力，中國不需要使用核武器來到讓自己背負世界罵名。而俄羅斯一開始對烏克蘭採取有限度的軍事行動，導致它的戰事接連挫敗之後，中國勢必會吸取教訓，在未來對台發動攻擊之初就必須要夠狠並實施全面性的封鎖，避免歐美源源不絕提供武器給台灣，就好像提供給烏克蘭一樣，這樣才是台灣真正應該擔心的地方。據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普京曾經下令俄國戰略核武部隊進入特別戰地狀態，此舉引發了國際社會的擔憂，這個亦都令到中國切身體會到核武戰略的價值，而曾經是大國擁有5000枚戰術核武器的烏克蘭，在核武清零之後只能夠任人宰割。觀察人士認為，美國不應該派兵支援烏克蘭，亦都跟他考慮到俄羅斯是世界最大核大國有關。《華爾街日報》4月9日報導，中國雖然早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前就即已發展核武，但美國是不是出兵烏克蘭的謹慎態度，可能強化了北京要更加重視發展核武作為威脅的決定。中國領導人將更強大的核武庫視為阻止美國直接介入台海衝突的一種方式。美國外交政策網站《戰爭困境》4月5日也報導，普京的核威脅可能促使到中國在台海戰爭中先聲奪人，早期就先發出核威脅，降低美國軍事干預的可能性，亦都會令到台灣更有可能投降。報導指出，具體而言，中國領導人可以從一開始就強調三個行動方針，首先就是發出核威脅，讓美國只能夠袖手旁觀；其次，封鎖台灣，阻止增加任何補給的風險；第三，試圖斬首台灣的政治和軍事領導層，來到削弱台灣軍民的防禦和抵抗。戰爭困境話，雖然中國亦都有可能在傳統常規軍力表現不佳，又遭逢美國角色打擊之後，才可能被迫走向核武邊緣，但是烏克蘭戰爭似乎就增加了中國從一開始就進入核威脅和核邊緣政策的可能性，而不僅僅是在失敗的後期階段，因為盡早去亮出核牌更具誘惑力，可以及早打擊美國，削弱它干預台海的意願，亦都會令到華盛頓和日本等前線盟友之間產生分歧。不過台灣前參謀總長李喜明有不同的看法，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核威脅有點像是懦夫的賽局，又稱作膽小鬼遊戲，只在一場比賽中兩部車雙向而行，在即將迎面撞上之際先轉向者就輸了比賽了。核威脅亦都是這樣的，能夠令到對手感到害怕而轉向，就達到了核威脅的目的。他表示，普京之所以可以採取核威脅，就是因為俄羅斯是全世界最大的核武國家大國，不會不准動 比較合理，但是中國相較美國而言是一個核小國，中國不需要拿出相對弱的核力量去嚇核大國。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去年6月份發表的2021年度報告指出，俄羅斯擁有世界最多的核彈頭達到6255枚，美國有5550枚排在第二，中國雖然已經列為世界第三大核武國家，但350枚的數量遠遠落後於美國。五國大樓去年11月份公布的中國軍力報告稱，中國到了2030年可能將它的核武庫中的核彈頭數量增加到1000枚。李希明是這樣說的，
中國對美國而言是核小國，因為你只有300多枚，對人家5000多枚，你或許有一個被動的核阻能力，但是你主動出牌去核阻別人說如果你敢進來我就……
李希明說中國對美國而言是核小國，因為中國只有300多枚核彈頭，對上美國的5000多枚，中國或許有一個被動的嚇阻能力，但是要他主動出牌去嚇阻別人，美國說如果你敢入嚟軍事介入我就實施核攻擊，這個在理論上我覺得是行不通的。李喜明表示，中國如果是在戰事不利之後才使用核武同樣行不通，因為核武如果是用在美國身上，那就代表中國亦都將會徹底毀滅，如果是用在台灣，對中國來說攻打台灣是內戰，歷史上沒有人拿核武去打內戰和打自己的同胞的，中國打下台灣之後還要去治理台灣，使用核武造成仇恨將不符合中國的政治目標。李喜明說中國核威脅的目的是為了不要讓美國去干預，但他現在有的傳統武器，例如是東風 21D、東風 26 反艦導彈，就已經聲稱具備反介入區域拒止 AED 的能力。當中國用傳統武器就可以令到美國有所顧忌而不敢進入台灣海域，就不需要再使用核威脅來到背負世界罪人的罵名。李喜明繼續強調說，
核威脅是屬於一種雙重毀滅理論，核子武器的威力在於它不用，它一旦它使用了它就沒有威力了。
李喜明強調說，核威脅是一種同歸於盡的雙重毀滅，它的威力在於不使用它，核武一旦被使用就沒有了威力了，因為它已經失去了阻嚇的能力，只剩下毀滅的能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耶勒南國際研究院國防與戰略研究所研究員許瑞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持相同的看法，他亦都說核武器背後的邏輯是它不應該被使用，因為核武是建立在互相保證毀滅的概念上，美中如果真的發生核戰，美國擁有比中國還要多更加多的核彈頭，美國在各式核打擊能力亦想比中國有更多的選擇。相對而言，中國能夠對美國採取的核戰方式的程度就比較少，所以中國如果率先打出核牌，對它本身的傷害可能會更加大。許順倫表示，中國不斷在度加強佢嘅第二擊嘅能力，中國嘅核學說圍繞住唔率先使用政策，維持最低嘅核威脅能力，咁就意味住中國唔想構建過多嘅核工具去超出佢哋所能夠維持嘅程度。佢話
：However, if you saw in the recent times, I think there was some shift, in that. I think it's quite clear that, The Chinese, they are gradually expanding those capabilities as well.
佢話：但最近好明顯，中國有一啲轉變嘅，佢哋正在試圖擴大佢哋嘅核武庫，努力提高核武力量嘅生存能力。我認為佢哋最終可能正在偏離佢哋現有嘅學說。《華爾街日報》指中國偏遠西部地區100多座疑似飛彈發射井嘅工程已經加速。今年1月拍攝到嘅衛星影像顯示，甘肅玉門關沙漠附近的120個疑似飛彈發射井的建築物當中，最後45個臨時遮蔽物已經被撤除。 現時所有最敏感的發射井工程已經完成，不過中國傳媒稱那些是當地正在興建的風力發電機基座，而不是飛彈發射井。台灣國防部前駐美國軍事代表團團長譚志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是這樣說的：
我不認為說中國大陸會為了要防止美軍介入台海的目的，針對這個目的他特別去發展核武器來作為未來核威慑的手段。
他說我不認為中國大陸會為了要防止美軍介入台海的目的而特別去發展核子武器作為未來核威脅的手段，但是他仍然會去發展他的核子彈藥庫。譚志龍說中國發展核武的目的是為了建立一個核子大國的形象，但是真正用在台海戰爭的機會率並不高。除了中國的傳統武器已經能夠達到拒止美軍的威脅效果之外，中國亦都會考慮改革開放後好不容易建成的經濟發展和國際地位可能會因為核戰而一直歸零。譚志龍說中國雖然使用核武的機會率不高，但他們可能會調整攻台的戰略，一個最大的趨勢就是一定會加強對台灣周邊海空域的封鎖，斷絕台灣所有的外援，不會讓台灣再好像烏克蘭一樣一直獲得到歐美源源不絕的武器供應。他認為如果解放軍能夠成功登陸台灣，而且能夠有效阻擋外援，他們會盡量避免死傷慘重的巷戰，而是透過控制道路、水電的圍城方式迫使台灣屈服，而且圍城越耐對解放軍越有利。除此之外，中共對台發動第一擊的力度亦都可能會更加強加。許順麟研究員表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初的武力使用非常謹慎和克制，因為他們認為戰爭可能在幾日之內就能夠迅速地結束，所以希望最大限度地減少對烏克蘭的破壞。這亦都是為什麼俄羅斯在最剛開始並未有使用到導彈和空中力量去轟炸烏克蘭的原因。直到戰爭兩個禮拜之後，俄羅斯才意識到這個將會是長持久戰，才開始重新校准戰略並使用更多空中力量，這個亦都會是解放軍學到的關鍵教訓之一。許順麟繼續說
Other than improving the resilience of, you know, the PLA, but it's also important for them to ensure that if they really want to conduct a campaign.
許淑麟說除了提高韌性之外，解放軍如果真的想要進行一場類似性質的行動的話，這樣他們必須盡可能地無情，一開始就要做到對的事情，如果非得動用空中力量去瓦解台灣的防禦，就不能夠延遲或者忍住，而是必須要盡可能充分運用，才能夠徹底消滅台灣的空防系統和其他關鍵設施或指揮控制設施等等。台灣前參謀總長李喜明表示，封鎖的軍事成本不高，所以不理解放軍用哪一種武力方式的攻台，都極可能會配合運用封鎖的手段。面對這種威脅，單純就軍事作戰的角度而言，對台灣最好的援助方法應該就是戰爭儲備同盟，就好比美國平時就在以色列儲備了好幾十億美金的武器、裝備、補給，甚至連病床都有。這些資產是美國的，而不是以色列的，但一旦有戰爭需要，美國就可以隨時同意以色列去使用。當然，如果將其他像能源儲備等項目考慮入去，則台灣需要純軍事作戰手段以外的反制方法。李喜明最後說，戰爭儲備民邦的重點就在於平常就要有所準備，如果這些武器裝備平常就在台灣，將會非常有用，亦都不怕中國封鎖台灣斷了外援，因為武器裝備都已經放在台灣了。但美國願不願意這樣做，牽涉到它的整體國家利益，只能夠看美國願意幫助台灣的決心有幾強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曾經被譽為中國防疫成功典範的上海，疫情快速上升，不能夠封的城市神話變成疫情以來世界最大範圍的封城行動，與之伴隨的災難性事件不斷出現在傳媒上。身處上海的經濟學人駐華記者韋恩蘭德在推特上描述說，這裏的2500萬人成為了某種災難性政治實驗的一部分，作為中國經濟、財政、航空、港口、物流中心和全球金融與貿易中心，上海抗疫封城經濟後果十分之嚴重。如果習近平親自領導和部署的上海封城抗疫失敗，政治後果會是怎樣呢？據美國之音記者陳小平發自華盛頓報導，中國傳媒已經放出了防疫不力必備一追到底的狠話，接住落嚟，習近平心腹、二十大入常呼聲極高的上海市委書記李強應該怎樣是好呢？大家仍然都記得原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因在武漢的疫情初期防控不力被免職，上海封城抗疫岩然已經是習近平不能夠輸的中共二十大前的大考和決戰。如果發生香港這樣這麼高的死亡率，飽受爭議的習近平第三屆破格連任會受到什麼的影響呢？政論作家、獨立學者吳作來認為，李強作為習近平的盟友，執行的是黨中央的意志，不會受到懲罰，如果懲罰了他，習近平就成為了孤家寡人。他說，
湖北就是應該被問責，但是現在上海的情況呢，可能情況是不一樣的。剛才王丹先生就講的這個制度的問題，
湖北就是應該被問責，但是現在在上海可能的情況是不一樣的了。這個制度的問題以及習近平本人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呢，我就想到這個制度它是集中力量正在辦壞事，本來它的動機是要集中力量辦好事，在戰爭狀態之下，社會主義確實是有它的優越性的，但是它現在的優越性呢，只是對黨中央有好處，對老百姓並沒有好處。怎麼說呢？就是他在防疫方面嚴厲的防疫，不允許其他人出門，在這個方面他做得確實是全球第一，但是他在供應鏈保障，你將別人封在家裡面，你就應該保障供應，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一個城市遇到了災難，其他的地方伸出援手進行一個物質方面的供應都做不到，只是做了一半。這樣上海市委書記會不會受到懲罰呢？我想是不會受到懲罰的，因為他政治正確，他執行了黨中央的政治意志，現在出了問題的不是他的問題，是下面執行力的問題。現在我們看到很多地方，什麼公安局副局長，某一個小市的市長被嚴懲，很難嚴懲到更加高級別的領導人，特別是這個級別的領導人是他一個派系，是他多少年的一個盟友的時候，這個時候絕對不會向他進行一個懲罰，只會懲罰一些具體的行政官員，這些官員自己的派系如果一一都被懲罰了，那他這些眾臣被懲罰了，他後面真的就會成為孤家寡人，因為這些官員和他是有默契的，在很多方面都是有默契的，所以我的判斷就是這樣。對華中國智庫所長王丹分析說，目前並未有對李強動刀的跡象，但能夠聞到中共內部鬥爭的硝煙。上海具有本土性強的政治特徵，如果繼續封城，將會是打擊李強、習近平的好機會，江澤民等代表的黨內反習力量應該不會放過。王丹分析說，
目前呢看，當然李強還沒有被動刀，可是我觉得从目前的一些迹象上看，已经可以看得出一些中共内部的派系斗争的一些迹象，闻到了一些硝烟了哈。你比如说刚才小平也讲，
王丹话，目前睇当然李强仲未有被喐到啦，但是我觉得从目前的一些迹象去睇，已经可以睇得出中共内部的派系斗争的一些迹象，闻到一些硝烟啦。譬如话喺中央的宣传口径上已经在這裡說上海不要躺平，說這些話有什麼意思呢？ 顯然就係仲有一啲幹部而家喺度躺平，啱唔啱？呢一啲幹部點解要躺平呢？呢個係唔係就係一種高級黑呢？故意就係俾你局面搞得好亂，唔理係俾李強亦都好，俾習近平睇亦都好，喺度製造麻煩。否則點解要躺平呢？否則點解要由中央嚟到斥責上海地方幹部呢？我覺得上海和廣州是中國在政治上兩個很重要的地方，這兩個地方都有一個特點，他們的本土性非常強，你當然可以空降第一把手過去，但是上海基本上內部的一些中層以上的幹部都是相當穩定的，這個跟廣東情況都一樣，不理你怎樣換一把手，廣東地方的力量你很難去動，從五十年代開始就是這樣的了。更加不要講上海了，又是江澤民的老巢，包括曾慶紅這些政治力量都在那裡，所以上海的情況再發展下去的話，我相信上海和其他的城市不一樣。這個不單止是說它裡面有很多的老幹部，有上海幫，上海本身和國際的這種聯繫，還有這麼多的外國人在那裡，我覺得如果不是馬上就控制住，比如各階段解封，或許李強的位置可以保得住，如果是再過十五日還是不能夠解封，甚至出現更新的情況的話，我還是覺得李強的位置恐怕很難保得住了。雖然習近平我相信他有很強的意志要保住自己人，但是我從來就不認為習近平真的牢牢地掌控住對全黨的這種指揮權，否則的話這幾年來他就不會這麼緊張，對不對？咁樣啊，而家就係一個好嘅機會，對李強係一個打擊，順便打一下習近平。我認為以江澤民或者其他人為代表黨內嘅呢一啲反習近平力量，係唔會放過呢一個機會噶。有觀點認為，上海封城防疫唔係衛生防疫，而係北京基於政治理由同埋未來嘅治理危機去進行嘅一場廣泛嘅政治實驗。政論作家、獨立學者吳作來認為，習近平利用疫情將威權做到了極權，如果沒有疫情這個藉口，他很難在全國進行這麼大的動員。這次上海防疫無論國家付出多大代價，他會是最大的成功者。他說
他是這個病毒啊，已經是第二期，他基本上已經做到了利用這個疫情把威權做到集權，如果没有这样一次，没有这样的疫情，没有这样的借口，他很难在全国进行这样一种严密的控制和动员。
他说这个是这个病毒已经是第二期了，他基本上已经做到了利用疫情将威权做到极权，如果没有这样的疫情，没有这样的藉口，他很难在全国进行这样一种严密的控制或者动员的。他现在可以掌握到每个人的行程，掌握每一个人的信息，控制每一个人在家里面，咁樣能夠做到啦，將來所有嘅一切都可以做到，所以佢利用呢一次疫情危機做到有利於咁樣嘅一個政治集團，有利於佢之後咧，佢就無往而不勝啦。無論點樣嘅災難，無論點樣嘅結果，最後都會出現一個慶功宴會、大型嘅表彰會，最後到處都係歌舞升平、歌頌黨。歌颂政府在这次防疫的时候做得非常成功，结果都是一样的，所以习近平在这次运动当中不会是一个失败者，无论这个国家付出怎样的代价，他都会成为一个最大的成功者，这个是最后的结果。但对话中国智库所长王丹则认为，现在下判断还是为时过早，他表示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能否连任，不到最后关头都难做出肯定性判断，現在他已經為擲取權力不擲手段，反過來證明他面臨的挑戰相當嚴重，習近平感受到連任壓力才會這麼瘋狂的。他最後解釋說，
我覺得這個現在下判斷恐怕還太早，我一直覺得就是習二十大是不是能夠順利的連任和我們，
他說我覺得這個現在下判斷還是恐怕太過早的，我一直都覺得習近平二十大是不是能夠順利地連任呢，我們不到最後時刻都恐怕難去做肯定性的這種判斷。當然習近平現在是我覺得已經走到了他為了擲取權力不擲一切手段的地步，反過來都說明了他其實肯定面臨的挑戰都是相當嚴重的。 我就想問一個問題，到底是什麼事情令到習近平變得如此瘋狂，對不對？我們從國際輿論到國內老百姓內部的微言討論都認為政府不是那麼瘋狂嗎？就這個例重症上海就搞成這個樣子，政府瘋了就是習近平瘋了。我的問題就很簡單，習近平到底為什麼要瘋呢？他應該不是病毒性的瘋，對不對？他應該是心理上瘋了，他心理上為什麼這麼瘋狂呢？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凡事有果必有因，他是為什麼要這麼瘋呢？這麼瘋狂呢？我覺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感受到他的權力受到挑戰，我們用經驗來到進行邏輯推理，我們就應該知道他很可能是自己都知道自己有可能沒辦法順利連任，而他又很急於去順利連任，所以他才說出什麼豁出去這種的話，還不惜一切手段上海嚟做一個實驗等等，嚟到測試各級領導幹部嘅服從程度，嚟到加強行政呢一種所謂對中央嘅統一領導，佢所有嘅呢一啲情況越瘋狂，越説明佢嘅危機越重。我覺得佢唔見得咁順利連任，根據就係喺呢一度啦。倘若佢真係覺得連任一啲都冇問題嘅話，佢完全冇必要表現得咁癲。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小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全面侵略不單止令到北約內部更加團結，亦都令到長期奉行中立政策的北歐國家芬蘭和瑞典越來越積極地考慮加入該組織。兩個國家目前都在評估繼續奉行中立是否符合自己的最佳利益。另一方面，北約最高領導人最近多次地表示，如果兩國提交申請，可以快速入盟。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思揚發自華盛頓報導。
如果芬蘭以及瑞典加入北約，這個將不可逆轉地改變歐洲安全的態勢，亦都將會成為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自證預言。防止北約繼續東擴，曾經是普京發動烏克蘭戰爭的藉口之一。芬蘭總理馬林4月2日表示，鑑於俄羅斯已經不是我們所認為的這樣的國家，芬蘭必須要重新考慮加入北約的問題，並且必須在今年春天作出決定。他還說，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以及是對芬蘭的威脅，已經令到兩國關係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改變。俄羅斯已經不止一次的威脅說，如果芬蘭以及瑞典尋求加入北約，將會面臨嚴重的軍事和政治後果。俄羅斯外交部歐洲司司長別里亞耶夫幾日之前說過，芬蘭以及瑞典加入北約將會迫使到莫斯科修正和這些國家的全面關係，並且採取報復措施。芬蘭總統尼尼斯托近日表示，鑑於目前芬蘭大多數民眾支持加入北約，因此已經沒有必要就這項議題舉行全民投票或者是官方民調。3月30日芬蘭公布的最新民意調查顯示，將近 62% 的芬蘭人支持加入北約，較2月24日後的 53% 有所上升，而在過去的幾十年裏面，這個數字一直是穩定在 20% 至 25% 左右。預計芬蘭政府將會在這個月中旬向議會提交一份關於國家安全形勢的最新評估報告，其中包括加入北約的議程。很多人認為，在公眾以及議會對這個進行相關討論之後，芬蘭有可能開始推動加入北約的進程。與此同時，芬蘭的鄰國瑞典亦都在考慮同一項的問題。瑞典首相安德松3月30日在接受瑞典國家電視台的採訪時候表示，他是不排除以任何的方式加入北約的可能性。這個的表態和他先前的說法相比有所改變。3月8日他說，瑞典如果申請加入北約，將會為歐洲安全局勢帶來不穩定的風險，並且加劇緊張。而在最新的採訪當中，安德松仲透露，瑞典目前正在是評估國家的安全政策。安德松領導的社會民主黨歷來反對瑞典加入北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揚華盛頓報道。
聽眾朋友，我們美國之音第一個鐘頭節目已經結束了，我們會很快為你播送第二個鐘頭節目，請大家不要離開收音機，我是節目主持人張富傑。